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的专家论坛，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迪景。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好朋友小雨来到了我的直播间。那么首先呢，我想请小雨作为一个在读博士，正在这个非常艰难的这个道路上啊前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现在所学的一些专业。我知道你是医学影像和人工智能一个交叉领域的一个博士，你能给我们介绍介绍你的一些研究的内容和方向，还有对未来的一些展望，以及目前有没有一些项目上的研究成果，跟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你好吗？
哎，好的，谢谢莫妮卡邀请。然后那个大家好，我是小雨，然后我现在是在就是美国东部，然后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大学读那个就是人工智能专业的博士二年级，然后我同时也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一个兼职主播。然后我目前做的方向呢，就是医学影像和人工智能的一个交叉方向，然后主要研究的是阿尔兹海默，就是老年痴呆患者他们的医学影像。我其实就是刚进入这个行业还不是很久，因为我之前的就是背景是和生物医药相关，但是和人工智能完全就是没有什么关系。然后我之前一开始是做那种就是动物实验，然后就是做那个小老鼠，然后还有就是小猪那种，然后就是在他们的身上做实验。然后后来就是我可能不太想就是做这种动物方面的实验，然后我觉得可能就是杀孽太重，然后我后来就是开始做这种偏临床方向的，然后就是只做病人的数据，然后就不做那种 wet lab 之类的，然后就转到了这个就是相当于一些 clinical research 的方面，然后就是只分析数据，然后然后就是分析数据，然后就是用一些就是统计学的模型，然后来进行一些预测呀，然后回归之类的。然后因为就是现在医学人工智能也特别火嘛，然后就当时我在的那个 lab， 然后当时老板也想就是说怎么能够和这个人工智能然后结合一块儿，然后把我们那些就是数据用进去。然后我就想着，那既然就是这是一个未来的方向，那我要不就再深造一下。因为在我们就是生物医药这个领域，你要是没有一个 doctor degree 的话，就无论你是在就是药企或者在医院的话，你的上升渠道都是比较受限制的。所以我就想着我要再申请一个 PhD， 然后我当时就想着我要做人工智能。然后刚好我目前的就是后来就是招收我的这个导师，他本身是做这个医学影像，就是阿尔兹海默，专攻阿尔兹海默方面的，因为他是一个 psychiatry department 的一个导师，所以说他就是相当于有点看中我之前的这个做生物就是做医学影像的背景，然后他愿意让我来做这个事情，然后相当于我现在也是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初学领域的一个初学者吧。
是，我想人工智能发展到今天呢，将来应该是跟各行各业都有一些相关性。那有一些人可能是从事教育行业的，有一些人可能是从事就像您是医学的、生物的、化学的、物理的，包括管理学的，其实是跟各行各业都会有这样一个联系，不仅仅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想象的，好像必须是计算机专业的，对吧？要 coding 才可以做。那么，我本身也是做leadership 和人工智能相关的，所以我想未来，AI 应该是出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是从小到小学的小学生，他们已经现在包括在西雅图的小学已经涉及到用 AI 的方式来进行教学，那么未来应该是无处不在。所以我就想问问，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曾经是在中国是读书，还是后来又读 PhD 来到美国的吗？
我是这样的，我是在本科，我是在中国读的。然后本科的话，我当时读了一个本硕博连读的专业，然后这是在家人的建议下，然后他们就是觉得医药行业可能就是8年制，然后本硕博连读之后出来博士，然后去海外深造2年，然后回去之后他们 想的我的路线就是那种比较安稳的行业，就是当一个大学导，当一个大学教授这样子。但是我就是读着读着，因为我想换方向，然后我就一直就不太想那个在那个地方一直读八年嘛，然后就自己申请了海外，就是来美国读书。然后当时我就从国内 quit 了我的本硕博连读，然后来海外读一个 master。然后当时我读 master 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走那种商业路线，就是做那种，去咨询公司，然后就是做这种生物医药相关的咨询，然后就给那些药企啊、生物科技企业提供战略咨询服务。然后我当时就很上头，然后毕业之后，然后就去一家咨询公司，然后干，然后发现就是做 consulting 它就非常累，然后还要就很多出差呀、啊，然后什么的，就是我觉得那个工作强度可能就是不是我想要的一个生活方式吧。然后后来我就开始做临床，对，中间还有一段走商业路线的，然后就是后面我Master 毕业之后，因为我有一段时间的工作经历，然后我就从那个 consulting 跳到了临床，然后我在Texas 的一家医院，就德州那边的一家医院工作了几年，然后在医院工作的时候，我也是在做 research， 然后那个时候就完全和以前的 research 不太一样，然后就做的是纯临床，然后我当时的老板也是一个临床的医生，然后我又从那里，然后现在申请读 PhD， 然后又回到了美东。
哇、wow, ，小雨的人生经历也是很丰富啊，因为我觉得美国对我们工作之后读书的人非常友好啊。那么在国内呢，始终很多人是本硕博连读，那么26岁、27岁、28岁基本上就毕业了。但是我来到美国之后，发现读博的人有各个不同的年龄的，对吧？有很多可能工作了。很多人真的是工作了很多年，又回到学校重新深造读博的，所以也是有更多开放和自由的这个空间，提供给那些想要去终身学习、不断学习的人。
确实，我回来读 PhD 的时候已经27岁了。27岁，
还好，还是很年轻的，还是很年轻的。我有同学39岁开始读 PhD。
但我现在已经觉得我在我的就是同届的同学里面，别人都是00后。
哦，其实可能是看专业，像一些商科的专业的话，有很多人是38、9岁才来读的。
啊，那也有可能。
他本身就要求有一定的工作经验，甚至是公司的高管，像在一些金融行业什么的。那么像你们这个专业呢，可能年龄会相对年轻一些，
而且本来美国的 PhD 就可以直接申请了，就是本科毕业就可以直博，没有必要读 master， 所以很多人还其实是年纪很小的。
是的，是的，因为他可能没有一个 master， 所以他就本科毕业22岁直接就读博，那么毕业的时候依然是很年轻的，对。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就是我们在这样一个相对比较自由的环境下，就是能够更好的调整自己的心态，可能我们就是放下执念，不去跟别人比跟。
我现在觉得，反正我之前跟我一起的同学，他们现在已经有的就是今年或者去年，然后他们就已经 PhD 毕业，然后当上了就是 assistant professor。我在想着之后他们还能带我一下。
对，那你将来还是希望能够从事科研方面的工作吗？
我觉得，还难说，我现在还不太确定我在科研方面就是能走多远，就没有看到自己在科研方面的潜力有非常大。如果未来进 industry 的话，我觉得可能我之前的同学也有他们已经在药企，说不定已经干到了什么中层。我觉得其实晚一些读书也没有什么坏处。
对，所以你27岁开始读博，当时是27岁对吧？当时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勇气，有没有得到家人和朋友的支持和鼓励？
我其实很大一部分读博的原因就是因为家人想让我读博。
哦，那不错啊，能够得到家人的鼓励啊。因为很多国内的有一个思维就是觉得说，大龄女生如果这个年龄应该去结婚生子，但是你的家人当然也不算大龄了，27岁还是很年轻，你的家人还是
我的家人是他们很就是很不喜欢，就是他们是很希望我读博，但是他们也不希望我就是这么就是27岁读，因为他们想的是我27岁就应该拿到 PhD 了。 没想到我27岁开始读博，但是他们对于我读博的执念可能要比我更深一点，所以，对，所以就算27岁，我那个他们觉得你还是应该就是开始读博，对，他们要觉得你会有一个 PhD 学位，主要是因为我的家人他们有一点就是想要学历吧，因为我家人的学历都比较高，
哦，有这样的家庭背景是会对你有什么一些
所
影
以他们当时才会给我报本硕博连读专业，因为他们就觉得我必须要读到博士，只是他们没想到我中间自己 quit。
你也很有自己的想法。我想问，那你现在的平时日常的这个学业和研究的工作，主要是要也是要做实验，对吗？
你说的实验是指哪方面？
因为有一些就是，比如说论文前的一些数据的，写论文前的一些数据的收集，然后数据的分析，如果就像你刚刚提到的，你们也应用到一些统计学的方法。
哦，对对，这种实验室的，就是做这种相当于跑一些程序之类的这种实验是有的。
OK，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你觉得特别有趣？或者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些项目，或者是一个过程，让你觉得，很想坚持下去，或者觉得很困难、很沮丧的过程，
我
但。
觉得科研这方面，我现在感触还没有很深，因为我其实我是23年秋季入学，然后到现在就是过去1年、1年半，过去3个学期，然后基本上都是课业负担很重，因为我之前没有相关的就是 master 学位，就是和人工智能相关的，所以我有很多课就是没法 waive，所以我都就是要全部要上一遍。所以我感觉我前面的1年，然后基本上都是在上课，然后每个学期都上很多课。然后真正做 research 的话，因为我的导师他对我是比较，就是比较放养式的。就是我一开始第一年来的时候，我就说有没有就是什么 project，然后我能就是加入，然后就先跟着比如说师兄师姐，然后一起做，然后一起学习什么的。然后他就跟我说你不要急。他说：“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那我就让你先自己 explore 一下你喜欢的什么兴趣，就是领域。然后他让我自己告诉他我想做什么。然后事实上就是后来也是我自己就是想了一个方向，然后他也没有对我进行任何的约束，也没有说指定一个课题让我就做什么的。所以我现在相当于我自己提的那个想法也是我自己从头开始，然后就是理清这个思路，然后就是，我觉得目前来讲还没有说是有一些什么很阶段性的突破吧，我觉得我还处于一个比较开始的状态，我的科研。
我觉得也不错。其实，导师不会刻意的让你去帮他一起做项目，反而是给你更多的自由去探索真正自己的感兴趣的事情。只有这样
我一
才。
开始太自由了，因为我不太习惯这种。因为之前在医院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老板说你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就只需要就是指哪儿打哪儿。然后现在的话，就一让我自己探索，我感觉就是自由度有点太大，所以我还在慢慢的适应过程中。
对，是的，但是如果说你的导师每天都给你一个规定的课题，然后不太尊重你的自由选择度的话，也会是一个很煎熬的过程，
就我不确定哪种，就可能那样的话，我的出成果的速度会更快一点。就是导师已经给我指定一个很完善的方向，或者说，可能会比我现在就是自由探索。如果就是你比较功利性的去想这些事情的话，因为有很多人他们想就是尽快的，然后参与到一个课题里面，然后有一些论文发表啊或者是什么的，我觉得那样的话，就我觉得。就是各有优劣吧，给你自由度可能会让你就是从头培养，就是怎么自己亲自做科研，然后那样给你指定课题的话，有点像把你当成就是工具一样。
对，那你觉得目前 AI 在这个医学影像领域的一个应用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因为我知道在教育方面，我之前读过一些相关的 paper，那么你知道现在大学他们因为工作人员太少，那么在招生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就拿伊利诺伊香槟分校。他们一下子收到了8万分的 高中毕业生的申请，就是本科生的申请书哈。那么，但是呢，学校可能招没有那么多的工作人员，招不到那么多工作人员来每个阅读他们的申请书。那么，他们就使用 AI 在这个，可以说是在入学的这个，资料的审核方面帮他们辅助进行审核。那么也会造成一些偏见，我们说的偏见，还有一些数据的错误，比如说 AI 也会出错，AI 它也会有语音和文字识别发生错误的时候，那么很多学生就认为这个是一个不公平的现象，因为这个 AI 的偏见或者是错误，导致了很多学生不能够进入自己心仪的学校。那么现在 AI 的应用呢，我想在整个行业当中，虽然大部分人是持肯定观点的，但是在某些领域也得到一些负反馈。那你怎么看待 AI 在医学这方面的一些应用？
哦，首先刚刚提到那个教育那点，我觉得不仅是用 AI 去审核那些人提交的，就是申请材料，我觉得有很多人申请文书可能都是 AI 写的。
对。
对，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事情。像我在23年底申请，22年底吧，然后申请 PhD 的时候，我的就是当时要写一个 statement of purpose，然后我当时是。22年12月的时候，那个 ChatGPT 3.3还是3.5，然后刚出来，然后我基本上是把我自己写的草稿，然后丢进去，然后润色一下，然后我就网申提交了。所以我当时觉得，就是这个东西还就是帮助蛮大的对我。然后包括我现在的科研过程中，日常也会经常用到它。我基本上我感觉离了它，可能我的科研的效率会大幅下降。然后回到医学影像的这个领域，因为我之前是在医院工作嘛，然后我在医院工作就是每天都是跟那个医生、护士，然后就是病人，然后跟临床的人打交道。然后当时我在的那个，我当时还不是做就是 neuroscience 的这方面，我当时是在 cardiology department，就是心脏，就是心血管影像科。然后当时我的老板他是主攻一个 PET CT。然后，所以当时我每天要看很多很多的片子。然后当时，就当时我们临床已经有很多就是 AI 的工具，就是有那些大公司，然后 sponsor 我们，像什么西门子、GE 和那个 Philips，然后他们都会有一些 research 的团队，然后来跟我们合作，然后他们 develop 一些 AI 相关的就是软件，然后那些软件就是用来分析我们的临床数据，然后我们的任务就是。用他们的软件，然后就是用在我们真实的病人数据上面，然后给他一个反馈，然后把我们的就是像匿名化的，然后那个数据和结果，然后就分享给他们。当然他们会给我们一些 funding。我当时的一个感受就是他们那些东西就是在 research 方面其实还是你可以发很多文章，但是我感觉在临床上要想就是通过 FDA 的审核，然后就真的。用到临床的诊断中，我觉得还是任重道远吧。反正当时呢是几年前，可能也就是2、3年前，我觉得当时是那么一个情况。我觉得他们那个就是在 research 方面，好像你可以就是 justify 它的一些作用，但是你真正用在临床上，然后就是因为美国的医生他其实拿的薪水非常高嘛，像我老板说他读一个。病人的就是一个医学影像数据，然后会相当于医院会 charge 就是病人或者病人的保险，然后 charge 900刀就$900。然后呢，如果要是一个 AI，它能够一下子就是很快的，就是得出一些诊断的结论，然后就不是一个不需要人为的医生，一个人医生坐在那里，就是因为美国的医疗成本也非常高。然后我觉得就是病人会有点不买单，就为什么你这个 AI 很快的，比如说就5秒之内就给我得出了一个诊断结论，那我要为他复制900刀，甚至就是超过1000刀的这个什么就是费用。所以他们就是保险公司其实也在有点有某种程度上，他们应该也想比较阻碍这种就是利，我不知道他们那个叫什么临床的 guideline 还是叫什么。就是他们会，就是说我这个病要怎么 看，他们都会非常非常细的，然后一条条列出来，然后哪一步能够用到 AI， 哪一步不能用到 AI， 然后他们都会列得非常细，然后他们就会有一些保险公司就会不想要把这个东西囊括进去，然后他们觉得病人不会买单。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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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2025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2日晚上6点半，在美国顶尖音乐厅西雅图 Banner Royal Hall 隆重上演。由美国著名脱口秀演员黄西、加拿大著名喜剧演员大山、荣获 CCTV 星光大道冠军的盲人歌手刘赛、中国著名歌手老鼠爱大米的杨成刚等领衔主演，以及多次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全能艺人蒋劲带来的魔术美猴王等绝活，还有中国国家一级演员、著名单簧管演奏家陆小冰和著名小提琴家方圆的经典演奏，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中国创造营学员李诗田、西雅图中乐团、加拿大高旭东情韵乐团、西雅图话剧社，以及精彩的杂技、舞蹈、独唱和童声合唱等表演，将让您大饱眼福。心动不如行动，团购票价含税仅需24.15美元起，请致电206-953-6901或访问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找到演出介绍，扫描二维码并购买您的门票。2025年西雅图华人春晚将为您开启一个充满欢笑、惊喜和好运的新年。我们2月2日西雅图 Banner Royal Hall 不见不散。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我觉得你刚刚的分享对我非常有启发。我想我是认同保险公司它一定是出于多方面的这个考虑，那么还有一个方面的考虑是因为人是可以负责任，比如说一个医生误诊他是要承担这个responsibility 的，我们叫 accountability 对吧。但是如果是一个机器它发生错误，目前呢全球还没有形成特别完善和统一的一些政策和法规来规范它，那么欧洲是相对比较严格的，那么欧盟他们新出台的一些关于 AI 的政策的应用是，如果这个 AI 的程序出现了一些错误和问题，它几乎是这个 AI 的叫什么就是应用这个 AI 的部门的这些相关的负责人是要很承担很严重的后果的，它跟这个让这个机器跟这个人所承担的后果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在美国包括亚洲很多国家包括北美、加拿大还有中国等等东南亚这些国家，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相对比较严格的一个规范，所以那么 AI 的发展呢又迅速崛起的太快了，远远超出这些政策制定者们的速度，还有政府的一些研究，甚至虽然说政府的人是制定政策者，但是他们对于 AI 的认识是远远跟不上 AI 的发展的。当他们想到了一个新的方案来规范 AI 的时候， AI 已经走向了下一步。所以说就是关于我们谈到的这个责任制哈、责任制也是目前这个行业面临的一个很大的考验，就是究竟这个问题出现 错误了以后，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其实大家都在探讨，那么是应该追责于那些生产 AI 的一些公司，比如说谷歌或者是 Microsoft、OpenAI、ChatGPT 呢，还是应该追责于那些应用 AI 产品的公司，比如说这些医院啊或者诊所啊？就是关于这个责任制，现在是一直是国际上面探讨的一个问题，还有包括刚才您谈到的，我也非常赞同，就是那么医生的收入跟一个机器的收入是远远不同的，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就是未来就是因为应用了 AI，所以医生看诊的费用不应该再那么高了。尤其是我不知道匹兹堡那边是一个什么情况，在西雅图这边看诊的费用是非常高的，当然这跟西雅图消费水平也有关系，基本上小孩感冒发烧或者大人去一次医院都基本上是要400-500刀，那么有一些保险比较好 cover 的比较好的公司，像微软啊、谷歌啊，这些员工可能会幸运一些。那大部分人呢，其实都是承担着很大的这个医疗费用。其实很多人生病了就不敢去看病。那么有没有可能 AI 的产生会降低这个成本，对吧？那如果是医生来看诊的话，那可能要400-500刀。但是如果是 AI 呢？它降低了成本，它这个相关的看诊费也应该降低，这可能就是大家来用技术的一个未来一个前景吧，我想，
我觉得未来真的能用的话，它应该肯定会降低的。毕竟它是现在宣传引进 AI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优势吧。反正我觉得，就以那个现在医学影像离 AI 就是结合 AI 的场景来看的话，就是现在大家其实就是这种做医学影像的，就是那些读片子的医生和那些就是医学生，他们其实也都挺害怕自己被 AI 取代的。但是，所以说他们现在也有很多人都在，努力的，就是跟上这些 AI 的新进展，然后学习一些 AI 软件的应用。他们就是说，未来就是可能机器不会先淘汰，就是影像科医生，但是会用 AI 工具的影像科医生会淘汰那些不会用 AI 工具的影像科医生。他说他们现在医生内部也在渐渐的内卷，然后就是与时俱进，然后学习这些新的技术。那我觉得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医疗行业的数据，它就有很多都是不公开嘛，就是各医院自己用自己的，所以它也不可能 share 自己所有的 data，然后给那些就是做这个软件的公司。所以说他们有很多都是在自己的内部，然后进行一些训练呀，然后应用什么的。所以就这个，我感觉通用性或者是迁移的能力，也可能不那么强，可能就是一家医院它自己系统内部可能有一个比较好的 AI 工具，但是如果你用到别的医院上面，不一定有那么适用吧。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就是这个医药领域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因为它不像那种训练什么大语言模型，然后就是网上的数据，然后每一家都可以用。这个医院的数据，它是因为有病人隐私性的关系，所以它肯定不会那么轻易的 share。
对，这涉及到病人隐私的问题，还有就是可能他们也不太愿意 share 这个信息，他就想要在自己内部。那这个导致的结果就是这个数据产生以后，它的速度相对要慢一些，对吧？不像，对，
所以生物医药上的一些创新一般都比较滞后，我感觉我肯定远远赶不上那些科技公司。
对，尤其是在美国，一个医学行业的发展真的是非常缓慢。一个疫苗要研究很多年，对吧？有些5年、10年才能研究出一个疫苗。那么还有很多疾病可能要以丧失很多人的生命为代价才能够做出这样的研究。你怎么看待就是关于这个 ethics，我们叫道德伦理和这个医学发展之间的关系？可能我们应用了很多病人的这个信息，能够促进这个行业的发展，但是这又涉及到一些，就是我们谈到的数据安全、病人隐私的一些问题。你怎么看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有点太难回答了，就是这个隐私，我觉得就是现在 尤其是西方社会，就先不说中国这个隐私的问题，就是西方社会我感觉普遍对这个隐私就是非常的重视嘛，包括就是有的人他用那种什么社交媒体那种 APP， 然后他也就是想我要保护我的隐私，不能让我的隐私被这种什么 Meta、 Apple 这种公司去泄露给第三方什么的。那当然就是那些就是社交上面的数据大家都不愿意 share， 就是有关于个人就是这个生命健康的数据就更为重要。这个不仅就是说你一个消费者意愿的问题，更是一个就是这种制度层面的，就是这种有这种美国那个叫什么我不知道叫 HIPAA 还是叫什么，反正就是有一个 healthcare 领域的一个信息的这个隐私的一个法规吧，然后就是你泄露这些就是医疗的信息就是违法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的话就是你很难，而且就是生物医药我觉得就是在所有领域里面就是对这个数据安全和隐私就是监管最严格的一个领域吧，我目前来看是这样的。因为那些网络上的就是那些什么tech 公司的数据，其实你说严是就是说现在反垄断，然后你不让他们泄露什么的，其实已经泄露的基本上到处都是了。然后包括有一些就是软件，你只要注册，然后他可能就把你的数据，然后就去卖给了第三方，然后就会接到无穷无止的骚扰电话。然后那个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一个就是很好的解决办法。但是我感觉医疗数据这方面，就是因为可能法律抓的比较严，所以一直来说就是这个泄露的成本还是比较大的。然后我觉得你要平衡这个 AI 的发展，那当然就是说如果人愿意就是舍弃自己的隐私，然后把自己的数据都贡献出来去训练 AI 的话，我觉得可能 AI 的发展现在已经到达一个就是更怎么说呢，就已经我们现在可能无法想象的一个境地了吧。但是正是因为就是我们人有这种自我保护这个数据的意识，然后也是由于这个监管方面的一些限制，所以它现在医疗方面的这个 AI 基本上是在所有的这个就是人工智能领域里面，就是这个领域我觉得它的发展是相对来说比较缓慢的，它远比那些就是 tech 公司，然后包括就是用的 AI 或者是律所用的 AI， 然后他们都要更，我觉得都发展都要更缓慢，包括他们现在用的一些模型框架都已经是那些新的 tech 公司已经不再用的那些，就是已经有点被淘汰的那种框架，他们现在还会在就是医学影像这方面继续沿用，也就是因为没有更多好的新的框架可以用。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很好解决的问题，未来就是只能寄希望于就是这些医疗系统他们可以就是联合起来，就比如说我就不说跨国分享嘛，就是说一个国家它的各个州之间或者各个城市之间，它能够有多的这种多中心的合作，然后就是说大家虽然就是各家有各家的数据，但是说你能不能就是在这个不泄露别人隐私的前提下，就是多进行这种就比如说你把那个信息 anonymize 了，然后就是专门大家一起搞这种 multi-center study， 然后把大家的数据然后就是贡献出来，然后就是致力于我们这个整个 study， 就是比如说十几家医院几十家医院，然后我们就是能够共同搞一个大模型也好，或者是一个就是人工智能的 agent 也好，就是它能够训练出来服务于便利我们就是所有人嘛。
对，
就是不要
这个就需要有很大的这个胸怀哈，就像前段时间比尔盖茨说的叫以真正是人类共同体哈，他有这样的胸怀才能做这样的事情，也需要得到各个这个公司的统一的这种 commitment 才行呢。
这个需要花费很多的人力物力，就是看有没有人愿意牵头然后站出来就是做这个事情。
我觉得你的这个论文你的这个博士研究其实是在这个整个这个大的历史长河当中要添砖加瓦了的一个部分。
希望是这样。
我们可以聊一下这个跨学科。那么我想问一下，你们现在主要做的是医学影像与 AI， 但是还需要做一些比如说生物实验啊相关的这种课程吗？有这种课程吗？已经没有了吧？
嗯，没有，我现在是完全不做 MATLAB 啊，不是不完全不做 wet lab， 就是那种在实验室里的那种，我基本都不做。然后我现在基本上做的科研就是有现成的数据，或者说跟合作者那边，然后他们收集的数据，然后拿过来，然后我这边进行一些就是模型的训练呀、啊，然后就是类似这种。
OK， 所以你们也要用到一些coding programming 相关的一些知识。
哦，对，主当然主要是做 AI， 主要是要 coding。
OK， 还有包括统计学的一些东西。
嗯
嗯，那你对于这个将来的一些就业的方向，或者说未来想要读这个专业的学生，跟你有共同愿景的一些学生，未来的一个就业方向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觉得我个人选这个方向，主要是因为我过去的所有的 background 都是和生物医药相关，
嗯，
所以我才会选这个交叉方向。嗯，我觉得还是看个人选择吧，因为我现在我的学校里面，就是我的和我同专业的同学，他们基本上就很少有做我这个方向的，他们很多都是那种做 AI， 但是他们做的都是那种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那种，像large language model。或者是一些就是多模态的一些 multi model 的，就是研究，
嗯，
就他们做的都是就是那种比较相当于 tech 公司比较前沿的，就是这种什么谷歌，然后 open AI 在做的那些比较前沿的东西，然后就他们当然跟就是跟医学啊什么的都完全没有关系，嗯，但是我觉得就是看个人选择吧，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个行业，然后就是我家人也从事这个行业，所以我觉得能够给就是生物医药领域，就是虽然它可能你将来就是薪资然后比不上就是那种科技的大厂小厂，然后可能就是那个就业面也比较狭窄一点，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在这个领域里面，就是你每做一次 research， 然后就是每给这个就是这个 study， 然后就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就是给这个生物医药领域相当于就是做一份贡献吧，虽然可能这个贡献并不是那么，就是我觉得是从有点从个人情怀上来讲的话，他总是就是能在这个生物医药领域就是能够发光发热的话，他总是可能在某一个场合能帮助一些人，这也是我一直还就是没有脱离这个领域的原因，主要的原因。
是，其实大家都是小蚂蚁，都是一点一两，最后才能够有一个大的成果哈，不可能说一个人贡献出多么大的力量，即使一个人的力量很大，那么他背后也有无数的人来给予他支持的，对。所以你将来有没有想过要留在美国发展，或者想要回国发展呢？对于就业这块方面。
哦，我家人是想要回国，但我自己的话，我可能没有说什么 preference， 我有可能在美国，也可能就是去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然后我目前比较看好的是，就是中东地区，就是迪拜和阿布扎比那边，我还蛮喜欢的。
很有意思，就是年轻还有很多的探索这个世界的可能性，对，然后我想问问，就是你觉得在这个，因为读博是一个非常枯燥的一个过程，尤其是写论文，在 dissertation 的过程当中，可能看到周围的人周六周末都要出去玩或者是享受生活，那么一个博士生就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看一些 paper 啊，读一些文献啊，就是很 boring 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真的就是需要这种兴趣，或者说有一定的利益才能够坚持下去。你觉得在你看来，你觉得读博最主要的一个，除了家人给你的鼓励以外，是不是兴趣是占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
我觉得我应该是一直都对 neuroscience 比较感兴趣吧。包括我之前在做动物实验的时候，我做的也是 neuroscience， 然后现在做 AI 了之后，还是和就是神经科学相关。我觉得你要想读博士，就是想走到最后的话，还是得多少对这个 就是领域有一点兴趣和坚持，要不然应该很难走下去。虽然我现在还没有走到就是说觉得枯燥的那一步，因为我毕竟我感觉刚开始一两年，就是而且导师也不是很 push， 所以我觉得我还就是把这个学习和生活平衡的还可以。但是后面的话我不知道，就是就是随着就是后面的科研负担会不会加重啊，然后后面会不会就是压力更大，我现在也不知道。但是我已经就是做好了准备，因为我就是过去一年看我的其他同学，我觉得他们每个人压力好像都比我大，有的是就是老板的原因，有的是自身的原因吧。嗯，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已经就是耳濡目染的应该做好了一些就是面对将来接受压力的准备吧。
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真的见到太多的人，他们就是 ABD， 就是你知道很多人叫 ABD， All But Dissertation， 就是所有的课都上完了，但是这个论文他就是搞不完，然后就中途放弃了。对，然后如果你刷一下 LinkedIn 的话，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后面都是写着 ABD。 那其实是虽然当然其实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因为说你现在民间学术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民间传说，说现在 PhD 不如这个 QPhD， 你知道 QPhD 是什么意思吗？
是 quit 吗？
对，就是真的那些很优秀很牛的天才，比如说 Elon Musk 这些人都是 quit 了的。比如说 Elon Musk 他只读了一天嘛，他 PhD 读了一天，在 Stanford 吧，还是哪里 Stanford， 然后他读了一天他就 quit 了。然后你看到很多很牛的人，比如说比尔盖茨对吧，哈佛读了一年是吧就 quit 了。还有就是比如说小扎 Zuckerberg 也是读了一个学期是吗？就是所以可能也真正如果有想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的话，中途 quit 也没有什么丢人的。但是最可怕的就是既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然后也坚持不下来，这个可能就是人生当中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难点。
我觉得对普通人，当然我也是普通人，我觉得对我们这种普通人来说，其实是一个常态吧。你真正厉害的人可能他本科就 quit 了，他根本不会等到 PhD， 他就是有那种，可能有的人他就是从很小的时候他就坚定的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自己喜欢什么，自己对什么感兴趣。然后我觉得我个人是非常羡慕这种人，他一生只做一件事，然后他就能够很投注全部的精力，然后去做那件事，然后也更容易就是取得一些就是成功，还或者是怎么样，反正就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或者成就。当然我现在非常的清楚我不是那样的人，我可能就需要不断的探索，然后就是在这个，反正我大概目前的计划就是以这个生物医药为中心，然后就是把各个产业基本上就是都走一遍吧，然后从就是临床前，然后到临床，然后到商业，然后到这个AI 和那个就是数据相关的这些，我觉得我现在基本上算是都走了一遍吧。然后就有一个方向没有走的，可能就是那种生物医药的，就是法律法规方面的那个方向我还没有走过。我觉得未来也说不准，我觉得至于会不会 quit， 我觉得反正如果我万一要是 quit 的话，那肯定是我自己就是对他的兴趣丧失了，肯定不是因为我导师的问题，因为我导师我感觉他实在是人太好了，他应该不会是我 quit 的原因。然后我家人也是就是比较支持我读，甚至是比较强制我要读这个 PhD 的，所以他应该也不会是来自家人的阻力。然后我接下来那我就只能就是准备好面对未来的挑战吧，然后尽量让我自己就是说不要被这个科研的，不要在科研的进程中就是被磨灭了我的兴趣吧。
对，我想其实你知道自从这个疫情以来，很多的留学生都有这种mental health 的问题，压力比较大。然后我也知道说美国现在看心理咨询师的平均年龄提前到了22岁到29岁之间的人占了30%以上。我今天在一篇 paper 当中看到的这个数据哈。那么 很多人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就会觉得压力很大，尤其是现在很多人上课啊，包括开会啊什么的，都是通过 online 的方式，很少能够跟人有面对面的这种交流。那么，对于一些需要有社交期待的人来说，大大减少了这种社交期待。那么，会有很多人有这种一些，比如说心理方面的一些抑郁啊等等的症状，那你怎么看待说一个压力比较大的一个学生如何来缓解自己在这方面的焦虑？还有就是怎么像你说的，你前面这一年半对学习和生活都平衡的比较好，那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怎么来平衡好自己的学术和生活？
我觉得关于压力的这个事情，我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我其实不太，我不是一个经常会有压力的人，就是我比较生活比较随意，就是想吃吃，想喝喝，想玩玩，
我
然后包括的，
看到你的很多照片都是关于美食哈。
对，包括因为我的导师也没有给我什么压力，所以说我其实。我感受到的，在我读 PhD 的，起码目前的一年半来说，我感受到的压力很小。但是我想说，就是我看我身边的同学，他们有的是压力很大，就是来自各方各面的吧。就是有的是那种想要赶快毕业，然后就工作的压力，然后有的是就是来自导师，就是疯狂压榨做牛马的那种压力。还有的可能是来自一些生活科研方面就是挫折的什么压力。我觉得他们有的都会。就比如说养一些小动物，他们会就是通过这方面然后缓解压力，然后有的话就是可能就是通过自己写一些东西吧，然后就不管是发在公开的社交媒体或者是自己写，我觉得他们就是能够相当于抒发一下自己的这种排解一下情绪，或者说找到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或者说运动也好，或者是画画呀，然后音乐，就是各方各面，就只要你能够觉得舒缓自己压力的这么一个爱好，然后坚持下去，我觉得应该也是有帮助的。然后再不济的话，就是如果你缺乏那种社交，你也可以，现在有很多那种 AI 工具，就是你可以和 AI 聊天，然后包括当时小红书我记得有一个特别火的博主，他就是靠跟 AI 聊天，然后谈恋爱，然后就是爆火，然后那个博主就每天更新他跟。对，叫午夜狂暴哈士奇狗，我记得他那个 ID 叫。或者当时我还经常看，然后我觉得他很有意思，就是他真的能够把那个就是 ChatGPT，然后就是调教到真的像他一个恋人一样，然后就每天跟他就是他，我感觉他自从开始录那个系列的视频，他整个人就是容光焕发。我感觉他就真的从这个 AI 上面找到了精神寄托，我觉得就是各方面的
情绪
各
价
方
值
面，
得到满足是吗？
对对对，我觉得各方面途径都可以想一下吧，就是。看如何能够排解这个压力。
很好，很好的建议。对，现在特别火的一个词叫情绪价值，就是提供情绪价值，其实也蛮重要的啊。那最近有一条新闻，我不知道你关注了没有，就是大量的 TikTok 的一些用户，美国人，然后转战到小红书了。所以现在打开小红书，原来都是一片中国人的场景，现在全部变成讲英语的了。你有注意到这个情景
哦，
吗？
我有看到，有很多。
尤其是他的那个算法，然后因为我刷了一个美国人，然后他就会，这个算法太强大了，然后他就现在一直给我推荐美国人，然后压根儿不给我推荐中国人了。
所以我现在不敢刷了，我想等这阵风过去之后，我再回来重新刷，要不然我的算法都要被练废了。
对，所以你怎么看待就是说这些社交媒体的应用，你觉得有没有这些社交媒体的应用有没有影响到你的学业或者是工作？
我觉得影响肯定是会影响。就如果你，在它上面就是娱乐的时间太多的话，那你肯定就是能够专心 focus 在你的科研和学习上的时间就变少了嘛。所以我觉得你可能就是要掌握一个度吧，就是你每天可能就需要控制一下自己分配在那个上面的时间。
对，而且我觉得现在这些算法，它就是不断的给你推荐那种 小视频都是你感兴趣的内容，会对人的大脑有一些影响。现在人的这个专注力普遍降低了，大家都不愿意去花时间去看一个长的视频，更不要说是一个，比如说学术方面的视频，对吧？因为这个短视频的30秒啊、40秒啊，然后就大大的降低了我们的专注度，你有这方面的感受吗？
这个应该是我之前看过一些研究，它确实是有，就是你长期沉迷于这些就是碎片化的东西，短视频也好，就是你会让你的整个专注力都下降的特别厉害，然后可能它就会对你的大脑，就是长期对你大脑的有一些结构有一些，就是变化，有一些影响，我觉得还是蛮可怕的。所以说，其实就像抖音也好，小红书也好，就是这些互联网公司有的时候它就是利用你人性的这个弱点。然后就是那种疯狂的收集你的注意力，然后就把它相当于卖给别的，也就是卖给那些我不知道是广告商也好，就是别的什么人也好，我觉得就是他们有点利用这个人性的弱点在赚钱，所以这也是我其实并不想要，就是虽然我现在学的人工智能，我的身边的朋友大部分也就是学。我学这个就是做这种算法呀，AI 方向，但是我其实并不想进入这种，就是 tech 领域的这个行业，然后我并不想就是说未来我就做算法，然后就是为了我做一个算法出来，然后吸引更多的人来刷这个短视频，我不想做这种，我还是更想就是做这种生物医药方面的应用，然后就算他可能赚的并没有那些就是做那种 tech 公司的人多，对，这也是我一个小小的想
小
法。
雨，你是一个很有情怀的博士生，很有社会责任感的博士生，对，
有
所
一
以，
点点，但不多。
但是现在就是，尤其是 TikTok，它现在因为吸引了大量的粉丝，然后它还在，虽然说它1月19号就要在美国被禁止再就是再重新新的用户来下载了，但是现在依然这个公司还在扩招，还在招聘，然后就觉得很疯狂，他们可能就要进军其他的领域，比如说TikTok 会进军这个长视频领域，跟这个YouTube 来比拼一下，对吧？因为 YouTube 是主要以长视频为主的一个平台，所以其实可能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我们避免去进入这个我们不感兴趣或者我们认为有一些隐患的行业，但是这个行业它依然是在扩张，毋庸置疑。它这个尤其是这些科技公司，可能为了吸引更多的粉丝，它还是扩张。我们能做的只是从我们自身一点点微弱的力量做起。
对，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从这些公司离职，就是他就是进入的比较早期吧，他就看到了很多就是这种当然他是在国内，他在国内看到了很多这种互联网领域的这种乱象，后来就是毅然的离职，然后他就说，就如果一个东西你不希望你的孩子去用的话，那应该越不要继续做这个东西。
对，这就像澳门赌王何鸿燊，他开了几十个赌场，对吧？很多城市、地方还有地区都有他的赌场，但是他说他自己从来不赌博，他也坚决反对他的家人、他的17个孩子，对吧？17个孩子赌博，就是这个道理，就是他们其实是深知这其中的这个问题和风险的，但是，对，就像很多人做游戏的。就像很多做游戏的工程师，他们自己其实是从来不打游戏的，但是现
嗯
在你想想，迫害了多少年轻的学生？那我在这边有认识的朋友，他们的孩子就是真的是高中生哈，退学不上学了，就要在家打游戏。因为在美国，父母跟孩子之间的关系相对没有那么的怎么讲级别。明显就是那个 hierarchy 没有那么强烈，就是父母没有办法把孩子从床上拎起来，然后塞到车里或者开到学校去，这是做不到的。在美国，孩子一般会把门锁起来，然后在门上贴一张条，说让爸妈不要进来，请勿打扰，对吧？所以其实很多年轻人，就包括 被这些网络啊、游戏啊，包括这些 social media 的影响，其实是蛮大的。所以，那说到这个话题，你也是做人工智能相关的，当然医学领域是完全是造福于人类的一个行业。那么 AI 将来也会，目前也应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可能通过今天的采访，我们真的需要探讨和思考的一个问题是，AI 在我们未来的这个生命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如何跟它更好的相处？如何避免 AI 带给我们的一些风险？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也想请你最后来用几句话，1分钟时间给我们总结一下，你的一些想法对于AI 未来的发展，或者说我们应该如何与 AI 和谐共处的一些想法。
当然，我觉得现在就是大家很多人都恐惧这个 AI 就是通用人工智能时代到来会不会就是像那种黑客帝国一样，就是 AI 已经占领了世界，然后人类就是被 AI 关在一个暗无天日的地方，给 AI 提供电力、提供养分。我觉得目前来说应该还没有那么没有到那种程度吧。我更希望就是未来 AI 是一个特别趁手好用的工具，能够就是帮我们。相当于在提高这个生产力、生产效率方面，然后能够贡献很大的力量，然后这样人类就可以不用亲自去做一些就是一些比较重复性的工作或者劳动，甚至它能够就是代替我们生活中就是很多角色，就是相当于成为我们一个就每个人一个得力的助手吧。然后未来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个自己的贴身的一个机器人，像一个管家一样，然后这个机器人里面有一套 AI 系统。然后，相当于它能够帮我们处理很多就是日常琐事，然后我们每个人就是它是我们的，给我们提供那种生产力，然后它帮我们赚钱，然后我们每个人就只需要就是自己想做什么，然后就做什么。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比较美好的愿望，然后希望是人和 AI 能够在未来和谐相处。
谢谢小雨，非常感谢和我们分享你这些很宝贵的经验和见解哈。我相信你的研究不仅在这个学术界，而且在临床应用都有很重要的作用。那么希望在未来你的学业能够继续进步，推动这个医学影像和人工智能这个领域的发展，能够为更多的医学界带来福音，同时呢，也希望你在今后的生活当中能够健康快乐哈。那么，希望今天的这个节目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带来一些新的灵感和启发。也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下周五晚的专家论坛，再见，谢谢小雨。
谢谢莫妮卡。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2025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2日晚上6点半，在美国顶尖音乐厅西雅图 Bernard Royal Hall 隆重上演。由美国著名脱口秀演员黄西、加拿大著名喜剧演员大山、荣获 CCTV 星光大道冠军的盲人歌手刘赛、中国著名歌手老鼠爱大米的杨臣刚等领衔主演，以及多次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全能艺人蒋劲带来的魔术美猴王等绝活，还有中 中国国家一级演员、著名单簧管演奏家陆小斌和著名小提琴家方圆的经典演奏，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中国创造营学员李诗田、西雅图中乐团、加拿大高旭东情韵乐团、西雅图话剧社，以及精彩的杂技、舞蹈、独唱和童声合唱等表演，将让您大饱眼福。心动不如行动，团购票价含税仅需24.15美元起，请致电206-953-6901或访问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找到演出介绍，扫描二维码并购买您的门票。2025年西雅图华人春晚将为您开启一个充满欢笑、惊喜和好运的新年。我们2月2日西雅图 Banner Royal Hall 不见不散。